主，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真相信你听我们的祷告，你就在我们当中，并且你也在我们的心中，要用你的光，用圣灵的真理来光照我们，来运行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你，并且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认识你，就能够把你的真理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正的享安息。我们谢谢主，再一次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错，好叫我们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上礼拜是去年最后一天哈，那我给了大家一个功课，就是在新的一年，我们可以去好好的学习啊，我提到的一些从第十一章的后面的神的应许，主的应许，然后还有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所提到的。不晓得一个礼拜下来大家的感觉怎么样哈，是不是得到安息。我再复习一下哈，就是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得享安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在我们这方面可以做的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学习怎么样与神或是与主同负一轭，对不对？不是负我们自己的轭，我们有一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的一些方向啊，生命的目标啊，但是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和我们生命中的道路，我们就跟他同负一轭。第二点就是能够学习担主的担子，主大部分的担子都是为别人担的，所以我们也学习怎么样去不是很自私的啊，去担我们自己的忧虑，去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而是去学习怎么样担别人的担子，跟他们同样的去担他们的重担。第三方面就是怎么样在领受了基督的生命之后，这个是前提，就是我有基督的生命之后呢，我就有基督生命的潜力，需要靠着学习的过程来彰显出来主耶稣生命的那种样式。就像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了以后，他是一个人，但是他很多的功能的潜力都没有发挥出来，因为他没有学习，比如说他不会走路，因为他还没有学习怎么样走路，他还没有学习怎么样说话。所以当我们要学主的样式的时候，不是一种模仿，不是一种效仿，而是让生命的那个内涵，那个潜力能够借着学习的过程能够发挥出来。第四点我没有讲哈，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在后面啊，我的圣经是292页，第五章。我不知道你们的圣经是几页，是226新约 后面新月啊，二二六。在第十七节跟第十八节那里提到有四个，十五、十六、十七、十八，有提到四个常常要怎么样子，在英文里面是 always， 就是常常。他说常要追求良善，也就是做好事，好的事情就要去追，要去好好的去追求。要常常喜乐，我上次讲的常常喜乐有时候不太能够控制，所以要用其他的三个方面来帮助我们常常喜乐。那我提到的是不住的祷告，不住就是常常，就是不停的祷告。然后凡事谢恩也是常常，对不对？下面一节说，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有时候我们会说啊，到底神的旨意是什么？这里很明显的告诉我们，你要知道神的旨意，起码有这四方面，就是我们要常常追求良善，然后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那我再说了，常常喜乐有时候不太能够我们去做出来啊，好像是一种结果。所以，可是我们可以做的是追求良善，不住的祷告，还有凡事谢恩。然后我再加了一个我自己的一个经验，就是一天一次活一天就够了 ，one day at a time。我想，如果你很努力的、很用功的，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你做起来非常的困难。有没有这样的感觉？讲台上面讲到，是不是常常告诉我们要顺服？不知道听了多少次。要常常祷告，不想要多听了多少次。要常常读，可是做起来非常的困难，而且甚至有时候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今天要开始进入到第十二章之前，我要做一个两点的补充。一个就是我们之所以做得到，是因为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也就是你在你的基督徒的生命当中，你神对你最贴切的经历到底是什么？就是说，神是我们的天父，对不对？神是我们的救主，神是我们的好牧人，神是我们的很多很多。但是你切身的经历到底经历到神是谁呢？这个会很影响你到底做得到做不到的一个关键。我自己从我信主十五、十六岁的时候，我信主，我在北女团契，有人带我去一个布道会，在那里经验到神对我这个很微小的人的一个爱心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这么伟大的一位神， 怎么可能爱我这么样一个渺小的人？所以我那时候就非常的好奇，对神很好奇，就很想去好好的认识他。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很认真的去看圣经，去读圣经。然后读圣经的时候，我有两个对神的一个很贴切的一个认识啊，一个就是认识到，我以前也讲过，认识到神是我的君王，神是 He is my king， 他是我的王。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王啊，同时也是我的知己好朋友， He is my friend。当我认知到这两个对神的认识之后呢，我就发现在我的经历里面，这两个认识非常的帮助我去实行或去务实的去活出来圣经很多很多的教导。也就是当我不能够喜乐的时候，当我常常担自己的担子的时候，我就想到他是我的王的话，他是掌管一切而且非常有全能的，那我还害怕什么呢？我还担忧什么呢？而且他同时是我的知己的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可以在他面前不需要表现的那个，因为朋友就是接纳你嘛，对不对？而且会提醒你，会帮助你，会扶持你，会点出来我们的一些盲点，这是朋友的。我不知道你们对朋友的呢，我从小就很喜欢交到好的朋友，所以每一个阶段里面好像我只有一个好朋友，其他的当然是朋友了，但是不是那么知心哈。那我就经验到朋友之间真的是可以彼此接纳，而且我可以呈现我的那种本相哈，本来的样子，他都能够接纳，当然也是互相的了，我对他也是如此。所以呢，因为有这两个对神很深切的，不仅是认识，而且是经历，真的是知道他是我的王，同时也是我的好朋友的时候，我就发现在很多的事情，神的教导上面就做起来非常的轻省，而且可以做得到。我们在读第十一章的时候，主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怎么样，可以到我这里来。他不是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就可以，而且要来 come to me， 来到神面前，这是一个应许，也就是你来的时候，你没有做什么事情，还没有做什么事情，你就来了，然后他就说，你就可以得安息，是不是这样子讲呢？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他没有说你要先做这个，要先做那个，没有，是先得到安息，然后呢才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学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所以来这个动作是我们可以做的，或者说也是我们的选择，对不对？你要不要来，来到主面前，不是因为你做好了， 然后才得安息，而是因为你来了，来到主面前，依靠他，让他来成全他所应许、他所承诺的。因为他这样子承诺嘛，你如果来的话，你就可以得安息。所以神是一个讲信用的，他不说谎，而且是很讲信用的。他是一位信实的神，他说什么他就做到了。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我刚刚讲的七样事情哈，负主的轭，担主的担子，学主的样式，追求良善，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一天一次，只活一天就好了。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神应许我们，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就会帮助我们，而且会成全他所应许的事情在我们的身上。同时呢，有一节经文我最近看到，我觉得非常的稀奇。我们翻到旧约的出埃及记，旧约创世纪第一卷第二卷就是出埃及记，我们看33章，33章圣经几页啊？88页，是不是第33章？我们看第14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我必亲自与你同去，去哪里啊？如果你熟悉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就晓得摩西带领这200万的大军百姓出了埃及，要到哪里去？要到迦南去，也就是他应许要给他们一个非常美好的牛奶与蜜之地。但是他特别讲说，我必亲自同你和你同去，使你怎么样得安息。我们刚刚说来到主面前就得安息，这里有应许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你就必得安息。也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其实为了是我们可以去生活嘛，好好的到世界上面去生活。一个 come 一个 go， coming and going 都可以得安息。我们回到这个非常凶险的世界里面，神还是与我们同在，神还是能够让我们在那个非常危险的这个世界里面，当我们去到这个世界里面去与人相处也好，去工作也好，这个也就牵涉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工作方面都能够享受安息。这是他的应许，所以不是我可以做到。我们到世界上去，我们要学习怎么样主的样式，我们要怎么样负主的轭，都是主要成全他所应许的。所以真的不要靠你的意志力或是靠你的才能去做到神所交付给我们的一些的功课或是一些的事情。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所以我是想再提醒，还好哈，我们在去上次然后到今年的第一个礼拜我们都有上课的机会哈， 来做这样子的补充。所以在近年我们继续的活下去，继续的靠主来在我们身上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我希望呢，我不知道，我现在不问你们，你心里想一想，到底神对你来讲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是不是你可以在今年里面更惊艳到神的另外一个很新鲜的，或是说你以前不知道的一个神的面相，以至于这样子的一个面相就给你很多的内在的力量来帮助你去生活。我最近看到C.S. Lewis 的另外 一句话，我以前没有看过，我对 C.S. Lewis 的话不能说很熟悉了，但是相当熟悉哈。但是这句话我没有看到，他说 Everybody dies, everyone dies, but not everyone has lived. 所有人都死了，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真正的活着，都活了，活好好的活的。所以希望我们不要变成行尸走肉哈。我们知道我们会死，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好好的活一生。我常常记得我先生一句话哈，他常常提醒他说当我死的时候呢，当然现在他死了，他也没有墓碑了，但是想象哈，如果要立一个墓碑的话，到底墓碑上面你要人家要给你写什么样的字，也就是对你这个人的盖棺论定到底是怎么样一位人。所以他就常常提醒他自己怎么样做一个神看重的人。我自己在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也发现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启示录是最后一卷，新约最后一卷，第二章第十七节那里，我们一起来念哈。在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一个名字，而且只有那个领受的人才知道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神如果要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会是什么样的名字？我自己在算算已经50年前哈，我到英国去留学的时候，我怕他们呢，英国人不太会讲陈玉华到底是怎么拼音，所以我就为我自己取了一个名字，一个英文名字叫做 Ruth， 就是旧约的路德记那个路德。后来我才知道路德的意思是什么，你们晓得路德的意思是什么？ By the way，顺便讲一下，路德结婚后来嫁了个外邦人，外国人。我也后来也嫁了个外国人。这个是题外话。你们知不知道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ruthless， 就是无情的。那既然 ruthless 是无情，那 ruth 是什么？非常多情的。我后来才知道，我是觉得神好像帮助我在当时 选了这个名字，让我能够对生命很热情，很有情。可是看到启示录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真的是很大的提醒。到底我们一生活过来，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不想活多久，不知道你信主多久，到底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作为，他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名字呢？这好像是题外话，其实是很，我是觉得跟今天我们要看的安息日跟工作是有很切身的关系。我相信你们都看了第十二章，讲到中间最重要的一节经文，就是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本来是什么？要守安息日这件事情本来是什么？是一条诫命，是十诫里面的一条诫命。但是事实上，守安息日本来是恩典，而不是律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的时候，神花了六天创造天地万物，是不是？他造人是造了哪一天呢？第六天，对不对？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像你不太熟悉。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哈。第一章我们看第26节到28节，或是看到最后好了，31节啊，预备来。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所以神造人是第几日？第六日。我们再看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天地万物所以当人造出来的时候，第二天是哪一天呢？是工作日吗？是安息日，然后才工作。在第一章那里，神造我们的时候，他造的26节，第一章26节，使他们管理等等。然后呢，到了第28节，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就是神造了我们之后呢，给我们两个东西，不是两个东西了， 两件事情，一个就是 love， 就是我们可以有婚姻，生养众多，能够知道怎么样去爱。第二个就是 work， 就是工作。所以工作本来是一种祝福，怎么后来到现在我们最怕什么？礼拜一好像工作变成了咒诅，变成了劳苦，变成了叹息，而且很变成了一个我们不太愿意去做的事情。大部分来讲，这都因为我们没有弄清楚到底工作本来神 appoint， 神在指定我们可以工作的本意跟那个本质到底是什么，我们没有搞清楚，我们没有弄明白。那我们刚刚念了哈，第二章，到第七日，第二节，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工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工，是不是神很累啊？应该不是吧？可是为什么说他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呢？你在前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他照第一天然后照第二天都加了一句，他看为什么？神看是好的，神看是好的，事情就这样成了。神看是好的，然后到了最后第三十一节，第一章的第三十一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什么样？甚好。 It's very good， 不仅是 It's good。 当你对你的工作讲说哎 It's good 是什么意思？你很满意，对不对？你很满意你的工作。所以在这里神说歇了他的一切的工，也就是说他非常的满意他所造的事情，他所造的天地万物。那我们能够得安息，是因为不是因为我们不做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情觉得非常的满意，很有满足感。因为我们借着工作，或是神借着给我们每一个人独特的恩赐发挥出来所做的工作，是可以把我们每一个人神给我们的独特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而且这个潜能是很有创造力的。Very creative， 就像神在起初创造，他创造的最大的一个创造力的表现是什么？把虚空的变成有，从无变成有。我们的工作其实也是这个样子。比如说，你想想音乐家的工作是什么？他把天地万物，我最近在看一个大陆的一个纪录片，叫做《何以中国》，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看，没有，就说中国是怎么样来的，《何以中国》。那现在他是每个礼拜六都那个，现在进到第五集，然后到第五的时候，他就讲到一些。很古代的，特别是在夏朝，夏是最早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朝代。那个时候呢，从陶器，他们发现的一些陶器呢，进入到那个铜器， 然后同妻是怎么样，就是他们偶然的机会里面就发生，哎，怎么搞得会有一些不同的音响，那个你如果敲铜器跟敲那个陶器的那个声音是不一样的，或是敲石头的不一样的，所以就产生很多的那种磬，就是磬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一种乐器。音乐家啊，是把世界上所有的一些音啊声音啊，加上排列组合，加上创意的那种安排，就变成音乐。就像神在创造天地万物一样，本来是怎么样，第一节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湮灭黑暗。但是从这种混沌空虚，在英文里面叫做 chaos， 就是混乱的当中能够产生一个什么 order， 能够有一些秩序出来。那画家呢，他的创作，他的工作是什么，把天底下很多不同的颜色加以排列组合，变成一幅很有意境、很有内涵的一幅画。我们的兰芝姐哈，她对画画有心得哈，你就晓得在画画的时候，我是不太会画画，我妈妈很会画画，可是生了我这个女儿不太会画画哈。还好我会写字，你字也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一笔一画很好像很混乱，但是变成一个字还会有字帖，非常美丽的一个字形。所以神在我们身上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工作，我们所能够创作的一些事情来发挥，把世界上好像很混乱的一些东西，你就有慧眼去看出来这些混乱当中可以成为一种秩序， from chaos to order。 这是不是很表现出来神的样式？所以我们在工作上面能够彰显出神的样式，我们在安息的当中是不是应该也能够彰显出神的样式？也就是我们对我们的工作会产生非常满意的那种效果。如果你对你的工作，其实很多工作我们常常把它弄得非常的狭窄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工作就是为了要赚钱，就是为了要得到一些收入或是一些利益。其实这个把工作给窄化了到一个我觉得不是很 human 的一个状况。你说一个家庭主妇，他没有得到薪水，他是不是工作很忙碌？你要把一个家把家事做好不容易。我认识很多的家庭主妇，他们就说哇，一天单单整理那个小孩子的玩具就整理不完。所以要把一个家能够整理得很好，的确不是那么容易。但是他没有受薪啊。不过呢，这个是一个很错误的那个一个观念哈。我记得我先生常常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说，这位是我的 very professional housewife， 非常专业的家庭主妇哈。那时候我也是宣教士，但是我主要的工作是在家里。 养育我的独生子，然后还有做家事，一直到他5岁的时候我才所谓的出去工作。我们内地会有一个很好的制度，就是我们的财务的政策不是按我们的工作来给薪水，我们其实不是叫薪水，我们叫做生活费。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宣教师在东海当化学的教授，但是他从东海大学得到的薪资通通归入到内地会里面去。我自己在内地会里面翻译了10几本书，但是我所收到的一些翻译费也通通交到那个。那你说那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呢？我跟你讲，我因为翻译啊还得了那个叫做什么带状疱疹，差一点就眼睛就瞎了，从鼻子这里开始啊，我以为是皮肤病，结果不是，一直延伸到这里都快要那个，还好我就觉得怎么搞得好像有点神经上面的那个带状疱疹，就是那个滤过性病毒在那个神经上面，还好吃了十天的特效药才把它那个。那后来我才知道这种带状疱疹就是因为压力。翻译很辛苦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做过翻译的工作，你不仅要翻译那个文字，你要翻译他的神学，他的思想，你都搞不清楚他的想法的话，你翻译出来的话人家看不懂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翻译的那个经验，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做这些这么艰难的工作呢？而且还没有酬劳。因为我觉得翻译这些西方的神学书哈，能够帮助我们华人的基督徒不太懂得西方的书的时候能够看到一些好的东西，所以我就专门捡那个比较难翻的来翻，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有意义。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是是很有意义，这其实是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本质或是一个用意，也就是我们工作是有意义的，而且是可以造就人的，而且是可以有贡献的。而且好像我以前在台大是读中文系，后来再到英国去读语言学系，就学了英文。神用这样子的生活的经历，给我的学习的经历，让我有这样子的能力去做这个事情，那我就必须要把这个能力能够充分的去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好好的想，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工作。我最近特别觉得那些清道夫啊，那些帮我们倒垃圾的那些，我每次去倒垃圾，我都觉得这些人真的很了不起，而且他们都很客气。我不知道你们的那个收垃圾，他们都要放，就是很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分类，而且做到什么，而不会说他觉得他这个工作很那个很低阶就觉得好像可以随便那个。因为他很尊重他的工作，他知道他的工作非常的有意义。如果我们没有这些你知道英国一个礼拜只有收一天垃圾。我跟我那个亲家就有一天谈起来，我说我们一个礼拜只有2天不收垃圾，他非常的惊讶，他说难怪我们的那个环境这么差。 他们一个礼拜只有收一次，到最近才会分类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任何的工作，虽然他们也是要求生活，要有一个生计，能够活下去，能够有收入，但是我们做基督徒，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检视我们每一个工作，第一，是不是神呼召我们去做？神呼召我们去做，常常是按着我们给我们的训练，给我们的那个潜力来去指定我们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很不太去想这件事情，而想到说，到底这个比较好康的，或是比较夯的行业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好好的念书，或是去好好的受训，能够去做这个工作。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好好的寻求神，你就会发现神有一个特定的工作，而且是在不同的阶段里面给你的不同的工作。我觉得很少一生当中只有一个工作，我不晓得你们的那个感受怎么样子。我在年轻的时候，我的工作就是读书，我读了十几年书，读到我二十六岁。然后呢，接下去我就结婚了。不过在结婚之前，我就做老师哈，我去大学教书，然后在校园杂志、校园书房编个杂志。后来就去结婚了，所以我读书，然后呢做什么？做老师，然后呢？做家庭主妇，做太太，做妈妈，然后呢，后来就做宣教士的工作，然后再后来就到华神去教书，然后到现在教你们。我最早真的有一个做老师的一个志业，为什么呢？因为我进到台大中文系的时候，我那时候信主不久，我在高一的时候信主。那高一的时候就想到说，我既然是一个信主的人，我要到高三的时候我要考联考，我到底要考什么系啊？所以我就祷告，我就说，神，求你。很多很多高中生大概都这样祷告，或者他们的父母都这样祷告，神，求你带领我到你要我去读的科系。当然心里面会暗暗的想说，最好是台大外文系。但是有没有到台大外文系？没有，到台大中文系，而且是一个我非常不熟悉的，因为我们家里很穷啊，没有什么课外书的，我从小没有看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没有了，哪里订得起国语日报？所以我就想，哎，怎么搞得考上中文系哈？可是我想起来，我高三的时候，我高一到高三的时候，不是常常祷告说，求神带领我到那个。虽然我大一的时候，你如果是台大，你就知道台大有一个叫做书卷奖，就是成绩好。我大一的时候就两个学期都得书卷奖，也就是说我可以选择可以转系。你说我敢不敢转？我不敢转，所以我就继续念，在中文系里面念。虽然很想转心理系，或是很想转外文系，但是没有转。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些教中文的、教我们伦理道德的老师，没有一个基督徒。 神就让我看见这个所谓的异象，就是别人都看不见，可是我就看见这些教我生命之道的人却没有一个知道生命之道。我就有一个很大的热情，很大的负担，就很想说我要好好的读书，得到好的学位，然后进到大学里面去教书。这是不是一个呼召？我觉得是。所以我当时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一个志愿，然后后来神也把我带到英国去学英文，学外文。我本来很想学的，神就把我带，而且是从中文系，中文系哪有奖学金啊，哪有外国奖学金啊，可是神就是这样子的安排，让我能够到英国的一个很好的大学，叫做约克大学，去读原学的硕士。然后后来就得到那个清华大学的聘书，就到那边去教了两年。结果两年之后呢，就结婚去了，又另外一个角色，又另外一个工作的那种性质。我觉得啦，从我自己的经验，也从一些真正愿意追求主的一些弟兄姐妹的身上，我就发现我们一生投下很多的时间在工作上面，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把神带在我们的工作里面，也就是我们的工作当中神的成分很少。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敬虔，所以我劝大家，你在现在的工作也好，或是你以后要选择一个工作也好，你要知道到底是不是神给你的呼召，还是说你为了要赚钱，为了要使你的生活比较好一点才去做。而且你在这个工作里面是不是真正得到那种安息，那种满足感，也就是神要我们得到的那种安息。有一个马丁路德了，他讲到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观念，他说世界上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你会煮菜也好，你会做很多很多的艺术品也好，你会教养孩子也好，你会写文章也好，所有的工作因为都是神的恩赐。你如果不知道工作是神的恩赐，你去看那个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或者失业的人，或者是退休的老人，你就知道工作真的是神的恩赐。我从退休之后呢，其实还一直工作，可是不是可是了，后来我常常跟我一些朋友通信的时候，他们问我怎么样啊，我常常讲两个，我说神在我的退休生活 retirement 里面把 leisure 跟 work 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平衡，就是把休闲，退休不是比较休闲吗，还有工作可以有很好的配合。所以我大部分的工作都在周末，可是周间呢，除了预备周末之外，很多的时间都可以自己的享受我的退休生活。所以 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赐，而且是按照我们独特的恩赐来去发挥出来，而且所有的工作也都是跟神同工的，就神跟你一起做了。我不知道你在工作的时候，我常常是这样子，我来教书的时候，我一定求神来祝福这个课程。虽然我准备了，但是呢，如果没有神祝福的话，对你们没有造就，我可能有一些的所谓的我不知道怎么讲，可是如果对你们没有造就的话，那这个工作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呢，我常常回去的时候呢，我都会回想说，到底今天的课哈，是不是有神的祝福，我都会好好的去回想。而且我常常很感恩，我常常回去都会讲啊，主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课程。所以我刚刚讲的，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工作，所有的工作都是神的礼物，而且所有的工作都是与神同工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把持住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的一种工作的什么工作的信念吧，你就发现你做起来的工作非常的轻松，你不需要挑自己，哎呀，我到底能不能做得好？因为是神跟你同工嘛，他也要负责，对不对？如果我做不好，他也要负责。当然我也要负责了，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神在那里 enabling 帮助我们。来达成在我们里面可以发挥的那种潜能。其实我还很多可以去跟大家思想的，不过要留到下礼拜我们再来谈。只是我刚刚想到了一点，最后我要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在英国的西敏寺Westminster， 它有一个 catechism， 就是他们有一个西敏寺是一个所谓天主教，它其实也不是天主教的，就是英国的国教的一个教堂，它里面有一些 catechism， 就是他们对信众的一些教导的那个。那其中有一个第一条那个名言，他说 ：“The chief end 就是目的哈 ，of man 人最主要的一个目的，活着的目的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人最主要的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主，而且能够享受主，永远的享受主。 The chief end of man is to glorify God and enjoy Him forever。 回去好好想想这句话。我刚刚不是引了 C.S. Lewis 的话吗？我们要真正的活着，是不是我们的生命真的荣耀主了，而且享受他，不仅是享受他的恩典，而是享受他。你对你所爱的人是享受他吧，或者说你对爱你的人是不是也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只是他可以给你什么东西而已。好， 我们下礼拜不能够上课，我要到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下下礼拜我们再来上课的时候，我会继续再来把我们今天没有看完的这一章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探讨。好，对不起，时间又超过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又再一次的把你的话语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可以去阅读，也让我们可以去深思，并且让我们能够因为圣灵的帮助能够内化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求主你做这样的事情，好叫我们不是看人话语听人的话语，而且是真的活在你的话语里面，活在你的真理当中。谢谢主带领今天的课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